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不落看戏。月不落看戏是一个由横跨三大洲五个时区的戏剧实践者共同制作的文化艺术类播客。在这里，我们聚焦各地好戏，关注剧场议题。我们拒绝盲目共识，鼓励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观点的交锋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在不同的时空，月亮出生的时候，我们剧场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月不落看戏。今天节目的录制时间是2023年2月25号，距离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发起已经一年零一天了。今天我们就聊一个既不是很轻松也不怎么严肃的话题啊。这个话题的名字叫做精神病，主要涉及的文本不是一个戏剧文本啊，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但我们今天不聊精神疾病，也不聊精神健康，我们就聊这个走小折的精神病。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嘉宾，首先有我们今天这堂课的甲方。
Hello， 大家好，我叫民，我们是巴黎2019年的时候创建了这个本剧社。2019年大家可以想象到是疫情开始的那一年，春天的时候创建的，夏天和秋天演出了两场。准备第二个戏的时候就被疫情的大浪一帮人拍倒了，目前终于重新站了起来，在准备一个新的戏。
你看我们今天讨论我们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嘛，那我们就请出今天的文学担当夏木。
大家好，我是夏木。我们这很会自我介绍，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本硕博都是学的文学，我本科学的是汉语国际教育，就是对外汉语，就教外国人说汉语那个，然后硕士和博士做的是古代文学我硕士做的是杜甫，博士做的是中国诗学，就是诗歌理论。
所以跟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没有任何关系。好的，下一位。
还是有的，白话文小说第一个就是反他们的。
下一位，当然精神病方面的沾边专家。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李，我是民的学弟。本硕的话读的都是心理学相关的，本科就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硕士读的是发展心理学，所以可能跟这个精神病有点关系，但又说不上来有什么特别深的关系。我是跟戏剧的联系呢，主要就是高中演了一个音乐剧，然后开始对这个有一些接触，然后本科的时候加到了我们学校的话剧社，遇到了民，对，就在话剧社里头又演了几部戏，包括也导了导戏，然后也自己编了一个剧本，最近也在有做一些就是儿童剧的一些这方面的剧本写作吧，但是没有参与到特别大的制作当中，都是自己去写一些小东西。
最后一位嘉宾是一听说我们要唠精神病的嗑就特别精神的阿那亚候鸟三百那期回来之后买了一本资本主义的未来的齐博。
哦，嗨，那本书我还没看完呢。大家好，我叫齐博。对，我就是听说要搞这个主题之后，我就挺感兴趣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说需要一个沉浸式 podcast 的话，我还可以来扮演那个精神病。然后对于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经常觉得我还挺有精神病的，但是就是我还有很多朋友也有精神病。但是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自己也有。但是每次去精神科都被医生拒绝，他们认为我很正常，这就导致我很苦恼。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病吧。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丰富的自我介绍。那我们现在把注意力回到甲方身上。民其实想唠这个关于精神病的科，也是有一天我们晚上看戏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他其实想改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但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戏剧文本嘛，所以我们就想从和大家各位的聊天当中来开掘出一些可以发散的方向。
那今天的主题的精神病呢，是我因为去年刚进入职场，在职场里被搞走之后，就感觉这个好像跟精神病有点关系，感觉就是要不就是我被折磨疯了，要不然就是他们有精神病。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 去年没有啥机会回国，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有没有看到有《狂人日记》的改编，因为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因为鲁迅诞辰100年的时候，其实在国内有挺多《狂人日记》的改编的，有大的制作，有小的制作，但是我其实没有看到太多的宣传，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疫情吧，法国我们自己都比较封闭，也没有太关注国内的一个方向。
我大概在2012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东宫影剧院这个地方演过一版《狂人日记》，我记得去看了，他是把鲁迅的基本上所有的作品揉成了一个，像《孔乙己》啊，其实记不太清了，反正那个排的，我可以评价吗？就是这个戏不怎么好，我记得那个地方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就很不适合当剧场的一个地方。对，去年倒是没有，去年。就我也没怎么看，对，去年除了仁义的戏基本都不看了，对，不记得了。
去年也没怎么轮得上咱们看戏，是不是？我记得我最初跟民在讨论我们今天可以说什么这个时候，他说过他觉得他在职场遭遇的不顺，就是怎么引到狂人日记上的，因为他觉得这个狂人日记里面的狂人是被别人当怪物看的，他当时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外来文化来的人和一个新加入一个公司的人，他有些时候有一种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的这种心情，所以他觉得我们看一个当年所谓的狂人，今天所谓的就是用一句很轻松的话，给一个人定性就精神病，比如说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把一个可能相当正常的人，从主观上把他当成一个不正常的人看待的这样一个选择，一个视角，或者说这是一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话达成的一个效果。就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开始切入我们的讨论。
其实《狂人日记》里从头到尾都在讲吃人这个点嘛，吃人在职场里就对应着你被开除。大部分公司都有试用期嘛，尤其在法国这种法律对于被雇佣的人保护很好的这种国家，你首先你要过一个3个月或4个月的试用期，就好像我好像就变成那个所谓的狂人啊，就是我一直感觉，哎，我要被吃掉了，我要被 PUA 了，或者说我要被搞了，可能几个同事在边上小声讨论事的时候，因为在狂人日记里会感觉好像是，哎，他们在讨论怎么吃我，那其实我当时就会想，哎，他们在讨论怎么把我搞走。最后我也确实真的被吃掉了，我第7个月的时候被我的一个项目 manager 搞走了。在这个狂人日记里，他的结尾他突然意识到了他很有可能在他妹妹小的时候吃过他的妹妹。当然这个吃人在文学上角度讲，就是不只是真的吃嘛，他有各种各样的可以去解释。我其实之前考虑过，就是只是在考虑我会不会被搞走怎么样，但是如果真的我留下了试用期，我成为了 manager， 很有可能我也会是变成那个吃人的人。挺想把这个展开讲讲，因为吃人和被吃，定义精神病和被定义精神病，对我来说是一个权力上的阶级，或者说群众和个体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听到了一个点，定义精神病和被定义成精神病，咱都30多岁的人肯定都有过这两种感觉，就可能有的人比较幸运，他只有把别人定义成精神病的经历，没有说自己清晰的感觉到被别人定义成精神病的那种经历。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啊，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有意或者无意的把别人定义为精神病。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有不算精神疾病，好像是癫痫，被所有小朋友的家长嘱咐我们每天上学之前就要小心这个小朋友，不要惹他，否则他会打我们。就是精神病这个挺有贬义的这个词语被无数次的在这个小朋友身上使用，但他真的是就在幼小的我们看来，他的那个情绪是比较难以控制。
癫痫他直接就倒了呀，他不是情绪的问题啊。
就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在上学的时候经历过这个小朋友癫痫的发病，就没说正常情况下别人在上课然后他嗷的一声然后就倒掉了，从来没有这样的记忆。我的记忆当中是这个小朋友如果哭的话，他会吼得比别的小朋友声音大，并且嗓子特别沙哑，别人会在这站着的时候他就会手舞足蹈。就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小朋友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但是其实他是精神病这个观念是家长们灌输给我们的。
嗯， 不光是小时候，现在能看到，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你在大街上能看到一些人穿着奇怪，然后举止奇怪，就一般这种人从远远的走来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人稍微有点不正常，但后来你发现他也没怎么样，他可能你就感觉他是个醉汉，你在放松警惕的那一刻，他突然就开始发疯，就哇乱喊，然后甚至就在大街上乱跑。他的 跑步的动作跟我们正常跑步动作都不一样，比如说就是头朝着天，基本就是脸是平行于天的这样的，然后整个身体都是乱甩，然后就那种嗷一边叫一边跑这种，然后跑出去好远，你一直嚎一直跑，跑到你看不到他为止。在我看就是精神病，但是我也不能说他是不是装的，甚至他可能就是个演员，他需要体验这种表演。还有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沙特雷看到的一个人，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精神病，因为前面描述的完全一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停下来了，他开始跟他边上那个人说话，好像明显的在对台词，或者说在问他，哎，我这个演的怎么样？所以当时我感觉我吓坏了，我说这，但是其实跟刚才那个齐博说，就是那个他去精神病院那个，然后被拒绝了，其实有一点这个像的感觉。你在外人看什么样是精神病，然后你怎么样能恢复正常，就是感觉好像还挺神奇的。
是我已经一下子想到了一个非常轻微的一个，我就是第一次我的后备箱带的经历，就是在法国某大药企实习的时候。我的小导师他就是一个人缘也比较好，就混得也比较好的一个年轻的职场人，但是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技术的实习嘛，就是我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不能交给我任何的东西，也不能带我的那个课题，但是是他同级的另一个男同事，实际相当于手把手带我也交给我一些东西的人，而且我在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真的非常喜欢研究，就是会很上进的一个人。后来我就了解到，就是其实他的工资没有在我的那个小导师就人缘比较好的那个工资高，而且就是在我们楼里面其他的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会说，哦，你们那个部门的那个某某就是你们自己有接触，他不奇怪吗？他平常从来不跟别人说 bonjour 哈。
我搜一下我的记忆，我怎么说呢，就是刚刚明老师他说的那个职场里的吃人嘛，职场里的吃人这种事情呢，我尽管刚刚正式工作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我已经经历了好蛮多次的，就倒不是这种吃人，倒不是直接开除你，因为开除你是把你扔出这个吃人的环境，他吃不掉你才辞掉你，更可怕的就是他会在一次一次的所谓的团建，或者说用一个那个词叫 PUA 或者怎么样的，他同化你，真的同化了你，让你不知不觉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而且你自觉的去认可这个东西了，那就是真的把你吃掉了。怎么说呢，就是我的某位老领导，他在我刚去的时候，我到现在都会说，我到现在我也不觉得他跟我说那些话是对的，就是我到了那儿之后，我先是在我们叫先轮岗半年在别的部门，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有一些话就会说，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部门是10个人一个大间，然后呢他没有几乎没有窗户，对那个味道啊，办公环境啊，就是你自己一张桌子，但是你旁边全都是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你的电脑，然后所有人也都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你又知道北京人是很喜欢聊天的，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说，哎，你这个在做这个呀，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但实际上就是很尴尬，因为是有一些科研任务的，就是他会不断来打断你，不断打断，然后不断让你重新进入一个新的那个，你必须要跟他交流，要不然他会说你是一个。也不能说不善言辞，就是这个人很不友善，类似的话他们会不停的那个叫 judge 你，对，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懂，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当我戴上耳机在写东西的时候，请不要，就大概是我要在写东西，你们不要特别多的打扰我或者怎么样的话，然后后来老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会我们是能看到我们的工资条，然后呢在发奖金之前，我们在那个网站上能看到我们那个奖金的条，但是呢老教师们都不知道，就是某一年的我们这些新员工去是要一起去玩密室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大家说那个哦那能查了，然后大家就查了一下，然后我发现所有人都大概是4万，然后我只有2万，我大概那年我还发了一篇 C 刊，然后做了一个项目，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然后我就打个电话，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就是其他人的是那个数，然后我是这个数，我不知道我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被扣了吗？一般的人听到这个就会问，就会下回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解释一下就 OK 了。但是我那个领导是在那个奖金核算的群里问了所有的老师， 你们谁告诉他这个奖金的数额了？然后所有老师都说啊，没有啊，没有没有。然后那个领导就说，那肯定是人事那边有人违规啊。对，然后呢，
其实系统是公开的，是吧？
对，所有人都是知道的嘛。然后他那个就是说还没有发钱，他怎么能知道了呢？巴拉巴拉，肯定是有人违规啦，怎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这些话呢，他都没有跟我说，他是跟我谈话。你是个年轻人，你不要太在乎钱。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你看他都60了嘛。他说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工资只有几百多块钱，1000多块钱。那你看我现在也有车有房了，我还两套房，怎么怎么样的？你不要那么在乎钱，年轻人，你要在这个单位待40-50年、30-40年，怎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后来是谁告诉我他问了这个事情，而且跟人事那边也问了呢？是我人事的那个好朋友，啊，但是就嗯。啊，然后后来就是你知道他整个过程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抱怨你的办公环境，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是背对背的，是你不能问的也不能知道的，给你发多少就是多少。然后我那时候还问他，我说如果操作错误发少了或者发多了，他说那也不用你管，就是你拿到多少就是多少，类似的。然后再有就是这位老领导呢就非常坚定的就要求我每天早上去给他们打水。我那个时候就住我们单位对面，大概我上班就是5分钟，我就走过去了。啊，然后呢基本上是8:30上班，我会8:29就绝不早到超过2分钟吧，就这种状态。然后他就那个对，然后他就告诉我一定要去打水，然后你要在每一天的时候早上起来要去给你的前辈们拖地啊，诸如类似的东西。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精神病。
啊，
我发自内心
点题了。
我发自内心的就是他们就狂人气嘛，狂人气就是他们试图就是这个环境试图要我们说吃掉我呀，或者怎么样让我同化到他们那个环境里面。但是我那个时候的内心就是认为啊就是傻逼，然后但替换一下就是那个精神病的状态嘛，就是我不可能。
对，但其实在狂人日记里也是，就是他们是互相认为是精神病的嘛，他也认为是另一些人疯了。对
对就是这种状态呢，就是好在我能看到，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2-3年入职的人跟那个20-30年前入职的人是明显状态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大概是一个好的现象，大概啊可能是。对对，我说完了。
是为了节目可以播出整段剪掉。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向我完全不曾预料的方向发展。其实我想说的是夏木说的这个经历，我感觉我是有一点的。我正式参加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保险公司，就我这种没用的事儿一点也不想干的，而且家离的离单位又远的人，就有些不必要的社交活动我是不想参加的。而且我不是学保险出身，入职之后因为领导知道我不是学保险出身，就给了我一些就很基础的工作，让我去把那个一些规程和我们的指标互相对比一下，是规程里面就是规程写的是某些指标是怎么算的。他就说如果你发现了这个指标不是按照规程里面那个写法算出来的，你跟我说一声，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到处都要问问题。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问题到领导的脑袋里面就变成这个小姑娘刚来就看我们什么都不顺眼，那我不懂我还不能问吗？就我们的办公室也是两个部门一个办公室，一共12个人，然后总有那个嘴特别碎的完全不能上班。就保险在法国又是一个福利特别好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你不上班恐怕都看不出来。就有一些人天天上班讨论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衣服，我要吃巧克力，好不容易坐下吧就要下楼去喝咖啡，这种事情我都不愿意参与。你看民是起码8个月的试用期，他第7个月被搞走的，我是8个月的试用期第3个月就让我走了。然后领导说我们全办公室一致认为跟你说话老觉得你把我们当傻逼。我当时和夏木的那个心情是一样的，我没有认为我被他们当精神病了，我真的没有认为，我只是单纯的从我的角度来讲把他们当精神病。就其实我没有，我偶尔是感觉到一些危机的，就每天早上起床不想去上班，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能预判到我今天在工作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一旦这样问了这个问题，那以下的8个回合的问答我都是能算到的。这句话我怎么说，往后的8步都要导致一个 很不好的结果，然后就导致我不是很想上班，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后来我因为他们吃不掉我，所以把我扔出了这个吃人的环境。我还虽然没有在以后没有找到那么高工资的工作啊，但是还是挺幸运的，要不然那迟早觉得要死的这帮人手里。
我小学的时候我有半年是在农村上的，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我当时就觉得我跟他们都很不一样，而且我完全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就是那个时候是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然后我们班里是一共有11个同学，然后有一个是班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被选上班长了，反正就是所有就是我们班所有同学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甚至包括我们课间玩的游戏呢，都是很明显的是个人崇拜的。然后就我后来才再去想这个事情，可能是某什么时代留下来的那种风格，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一个90年代的乡村小学里面的小孩子都是这种想法。比如说我们课间玩一个啊，我们来玩那个颁奖的游戏吧，幸运颁发7等奖，一直颁到1等奖，然后颁到特等奖，没有任何的比较或者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假装模拟一个颁奖大会，那个特等奖一定是给班长。还有比如说当时我可能多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不要了，一个橡皮或者什么的，好像刚好有一个差生他需要，我就给他了，然后另一个差生就走过来跟我说你应该把它给班长，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你永远处在一个打扑克输了要把最好的牌上供给班长的那种状态里面，然后我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以及完全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包括那个还有那个班主任，他教数学语文和一切的课，其实一切的课就是数学和语文，然后他可能也只是上完过小学的一个类似你他对我就很好，对好学生也很好，然后但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两个同学，他经常把他们的头往那个墙上按，就那种。所以就是对，其实我这个就是刚才听夏木讲那个故事之后，我觉得挺不像我们这代人讲出来的故事，我现在讲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故事挺不像我们这代人讲出来的故事。就我在那边就上了半年，然后后来就转学回到城市了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好神奇，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给谁讲，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我，直到可能就是去年那个上海封城吧，好像这个每个人又可以理解这个故事了，就是历史会重演嘛。我现在也不知道那到底是谁有病。
那很多时候大家感觉西方国家啊就多么多开化多么好，其实根本不是。我感觉西方国家厉害的点就在于他们对媒体的把控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对于媒体的把控比强太多了，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出来的，西方国家根本传都传不出来。就你刚才你说这个吧，就是我其实也是之前一直感觉我其实没有之前了，我其实一直渐渐的知道了越来越多这种事情。比如说在法国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学校，我有一个学弟，我中学的一个学弟在鲁昂一个工程师学校，他们学校是校园霸凌出名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报纸敢报大学生因为校园霸凌自杀这种不可能爆出来。但你想大学生被校园霸凌，就是他得多么的没办法才能去自杀，因为到大学你已经几乎你已经成人了，你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可以转校，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对吧？到大学期间还能被校园霸凌到自杀，你想这得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这种消息在法国是根本报不出来的。那你想是就是熊孩子的父母是不是也是精神病，他们是掌权的，不可能让这种消息报出来。
哦，我发现你说到这个法国的校园霸凌，我觉得大家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就是就是跟咱们年纪差不多，可能现在就是30岁多不到40岁的年纪，那就是差不多一代人嘛。他们就说啊，现在校园霸凌就是搞的这些事情已经比当年就是轻很多了，尤其是可能会有很多那种很过分的玩笑。我听过最夸张的什么把一个人缝到一个马的尸体里面，反正类似这样。我刚来的时候我期待的法国是一个就是比较浪漫和优雅的，但是可能我们在新生融入的那个大会上就有什么脱裤子露屁股啊，把鸡蛋打到头上，但这个还不算霸凌了，只是他们觉得一般的这种可以想象他们下限比我们的这种高校的学生是要低的。然后这个事情那可能在我们眼里就觉得这反而都有病，对吧？然后那可能他们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然后就是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电影就是叫生吃，就是他是演一个兽医学校里面的，有表现那个女孩 他还挺符合这个主题的，就是那个女孩她其实她不知道她父母就遗传的就是有吃人的这种喜好，然后她从小就没有被允许吃过肉，所以她一直没有激发她的这种吃人的这个欲望嘛。然后结果她来到这个兽医学校之后，那个新生报道的环节就是有很多，就有点像你像美国的那种叫什么兄弟会那种，就是把新来的人先羞辱一番嘛，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意外的被人塞了肉之后，他忽然发现他非常的喜欢吃生肉，好，直到他就是开始吃人嘛。哦，这个话题竟然就又对，然后后来他的父母才告诉他，就是希望他探索自己的路吧，然后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家是有吃人的天性的，然后他之前一直是一个非常温柔，而且就是思想也非常左派，在他跟同学对话里面也是非常的，但是一旦感受过了这个吃生肉的这种美妙的感觉之后，他就要选择你要控制自己还是说你要大开吃戒。
这个主题一下就升华了，哎，
真吃和假吃。
不是在吃人的这个，你看其实狂人日记他到后面就是这个狂人是怎么好的，他有一天清晰的认识到自己曾经也吃过人，觉得我既然和别的精神病做过一样不好的事情，那好像其实我们是一种人，那这样我就不要去挑别人的理了。
他没有明确的写是因为这么好的吧，他只是就是后来他去要当官被选当官，但是没真的写他是怎么好的。
对，没有怎么写、没有写是怎么好的，但是就我感觉
这个联想是对，他意识到了这个，然后就 OK 我好了。
像我这种悲观程度的人，我觉得大抵是一个人认为他自己和他憎恶的东西一样堕落之后，他就心平气和了，就觉得不需要挑别人理了。哎，这个一个恐怖电影竟然能够升华到这个高度，就是说你已经意识到你和你厌恶的东西是同一个等级了，那这个时候你是选择继续要做你厌恶的这一方，还是脱离出去？哎，好的吧。然后我发现小李一直在思索的点头。
其实要说到精神病的这个事情，我就是想到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他也不是所谓精神上有问题，但是那个同学呢，他是因为有就是白化病，相当于就是从外表上看跟我们其他的同学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包括他每天也需要坐轮椅，所以就是当时我们这些小孩看来他也不是说真的是精神病，但是就是我会觉得他就是跟我们不太一样，就可能那会儿的现在总结下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人跟我们，或者我会把我和周围的我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一些同学啊，归成一类，这个人跟我们不太像是这一类的人，有一些什么身体特征上，或者是就是就是一些其他，就是比如说身心发育上的一些差别，我可能会觉得他是这个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也不是精神病，就是我会觉得他跟我不是那么一类的人，但是当时也没有就是家长啊或者学校老师特意的去会跟你强调要对待这个同学要怎么样，要关心他，要怎么怎么之类的，这些也没有，然后也没有所谓那种可能歧视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之前对于这种类似于精神病理解就是差异吧，就是不同吧。但是后来我感觉最近的这一年多我一直在纽约嘛，然后纽约的精神病其实都是我觉得很外显的，属于就是你在街上你在地铁里就随处都可见，就是那种是我真正感觉到他们确实是有一些这种精神问题，就比如说像您之前说的会像个醉汉一样，可能在你身边先正常的走一走啊，突然的就会大喊大叫，突然可能在你身边就来一段演讲，突然就对着你骂呀什么的，就是突然抡起拳头什么，这种都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感觉就是现在的理解就是精神病就 在我看来它代表着一种不可预测性，因为这种不可预测，因为这种一些行为一些表现它带来的一种不确定，让你觉得有一些危险，或者让你不太，就是让你都不太想去沉下心去理解它了，或者去共情啊，去什么，有种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就是你觉得它就是你日常的这些交流或者你遇到的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让你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行为啊，或者这种人的表现了，然后可能就会把它归结为一个精神病了，就是那种我觉得给你带来的一种不确定的东西，就或者说我们都在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环境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会去接触这样一个他可能对你原来的观念产生冲击的这种，我觉得你可能就自动就把它变成一个精神病的这种标签，然后实际上就是帮助你去跟他们撇清关系或者跟他们保持距离嘛。
我从小李说的这段话里面听到两个信息，一个是从我们把一个人界定为精神病开始，从此以后对他放弃任何理解的努力都有了一个依据，就是因为这个人有病，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理解他。第二个信息，民和小李刚刚都提到在大道上看到的精神病，我感觉我在中国没见过大道上的那么多精神病，而且我在和民做这期节目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在想中国文学和其他比如说欧洲文学为主的这种两个文学语境的对比之下，我们在欧洲的戏剧作品文学作品里面找到很多我们认为就是用疯狂呀精神病啊这种词可以界定的人物，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好像精神病挺少的。关于这个一，我们不想理解精神病，并且以精神病这个我们自己给人家下的诊断为依据停止对这个人一切共情的努力。第二就是中国的精神病去哪儿了，这两个话题我觉得我想听一下大家的看法。
我说一点我知道的吧，就是国内它是对那个精神病或者精神病患者精神病疑似患者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医疗体系，就是你犯了病之后呢，它基本上就是给你划分到片区了，它会每年给你体检给你送药，然后日常会几个月或者几周打电话关心，齐博老师说的就是上门。北京我之前在我住的这个地方门口见到过一个，我认知里面他是精神疾病患者那种状态，就是他是一个穿着很破烂的一个衣服，然后他有一个很整齐的很破的公文包，他每天就坐在那个长椅上，然后但是他手边经常会有一些吃的喝的，而且都非常新鲜，他会每个月出现那么一两天，出现一两天之后呢就会被接走六院还是哪儿就接走了。
我其实又想到另一个例子，就但是好像跟提的问稍微有点跑偏，又变成了例子了。就是你刚才说长凳上面，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我在巴黎另一个家那边有一个也是有那种长椅，而且那个长椅就在地铁站门口，有一个女的，我说实话我无法判断她多大年纪，因为她经常就是头发很多，然后穿的也很厚，夏天的时候也可能也穿着羽绒服，我感觉可能40、50也可能是30多，看因为分辨不出来，但是呢她迅速的就是前后的摆动她的上身，然后腿一动不动，然后低个头，就这样的。她也是像你说的，她身边经常有吃的，而且一看就是新买的或者新准备的，一定不是就是破烂捡的。那冬天的时候呢，它不仅是一件羽绒服，它外面还再裹一层大棉被，就真的跟东北那种大花被似的，它带粉的，有的时候粉的，有的时候是绿的，然后它就在那个地方晃。我一开始也以为它是精神病。我为啥想提到这个呢，就是小李之前说就是你会不去跟他共情吗，我一开始这样的，我一开始就是真感觉他是精神病吧，怎么在这儿，或者是要饭的。后来因为那个就在地铁站门口，我每天一定会路过他，而且大半年的时间天天都可以看到他，就是反倒让我突然的心生共情。辽宁有一个山叫望儿山，有一个大石头立起来，远处看就好像一个母亲，老母亲在那个山头望着他孩子往回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突然就感觉到了他是不是在这个地铁口等他的儿子或者等他的孩子回来，但他其实他儿子和孩子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 不让自己去跟他共情，把他归为精神病，也可能只是一个我们理性上的去控制了这个点，但是可能你的共情或者这种感受，或者说你去猜想这个东西，有时候你是没办法控制的。那个，
所以从那以后，你还会有这个女的可能是精神病这种想法吗？
越来越少了，其实尤其是一开始会感觉她是精神病，就到越往后来，我就已经习惯她在那儿了，就是行为比较异常吧，就看到她的次数越多，就越感觉到她好像也没什么。我有点想提一下那个，我在就上网随便搜的时候，搜到了一个公认的，就是如何诊断是不是一个精神病。它有三条，第一条，自称有幻觉、有妄想，或者说别人认定他有幻觉和妄想，包括幻听、幻视和被迫害妄想症。第二，自我认知出现问题。但是这点就很奇怪啊，我就直接打断我的自我认知出现问题，他的自我认知。别人怎么能知道他出现问题？你出现问题也是别人对于他的判定。第二点的附加了一个括号，是包括了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和精神治疗。那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如果你认定他有精神病了，然后他不接受治疗，那他就自我认知有问题。但是你凭什么给他安精神病呢？然后他就是不愿意接受心理或精神治疗，就是这个反正挺神奇的，而且还居然是反正我搜到的说是公认的其中的一条。然后第三条就是行为和情绪是否已经严重脱离理智控制，这个也可以理解，也有的时候也无法理解吧，反正就，然后我就继续讲。
你少讲两句，你是甲方，人家是嘉宾，你得让人家说。
那个米说到的那个精神病那个判定嘛，我就想起来，就为什么那个精神科的医生说我没病。他说你快回家吧，我们这儿都是就治不好那种很严重的，然后说你要不就是会伤害自己，要不就是会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我们管，别的我们都不管。然后我就是挺难过的，因为我确实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社会秩序。到时候我觉得就是，但这也不说明我就没病啊。对，这样可能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个标准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给别人造成麻烦就行，就是你如果真的把自己给落死了，可能也会给别人造成麻烦，所以边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边界，
就行为和情绪没有就是你还在理智的控制范围内。
对，但是就是可能主要是我这个人行动力比较差，可能我脑子里想的比别人都变态一万倍，但是我行动上看上去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觉得我有病。
关于那个专业的精神病判定定理，我就是在小宇宙上听到了一期，然而我把这期节目的名字给忘了啊，所以那个我以后给大家写在随音频的文字里面。那一期节目是一个精神病科的医生分享他在精神病医院里面的所见，就那期节目做的特别特别有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样的大夫真的多几个都不多，真正的医学上的精神病判定定理和治疗方式，就是那种他们专业的归他们专业管的，我觉得那期节目讲的都非常非常清楚。
我正好说一下那个，我们说现当代文学里面很多精神病啊，包括那个曹禺啊，这个鲁迅啊，他们都写了很多。然后古代的话，主要是因为名词不一样，我们搜不到各种那啥，他有那个，你就想我们现在那个东北不是说叫中邪嘛，然后就请什么出马仙儿。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词叫癔症，然后类似的这些精神病的书写在魏晋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列异传、搜神记以及其他的像类似于抱朴子里面都会有，因为他们是归还有那个幽冥记归于了那半边文学，它也不能算是文学，就是一种笔记体小说里面，然后大家会大概会记一下类似的东西，然后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因为这些古代的这些症状或者说它出现了就出现了，你没有办法去医治，也没有那种能控制精神疾病的药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要么就是得道成仙了，要么就撞邪了，成仙了当然就供起来了，供起来了之后这个人就尊为某一个祖师啊或者怎么样，当然都是邪教了，像中邪了这种他们就会通过道教啊佛教啊包括傩舞啊之类的给他驱邪，能驱得好呢就是引起来一些崇拜什么的，驱不好呢就是这个人就这个命了，所以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新文化运动的时期那种 我们说他们会利用精神病或者说现实的那种病体，真实的身体的病，去写他们当时精神上面的需要，一种我们叫解放也好，或者逃脱那个锁链也好。
啊，我听明白了。所以说就是把夏木刚才说的这个语境换算到欧洲，就说明假如说欧洲也按中国的那个逻辑，所有的精神病都来归什么艾伦坡这样的人管。但是啊，我们回到1950几年的时候，莎士比亚是塑造了很多精神病人的。但是我们国家的长篇的那种虚构类文学作品，我俩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儒林外史》里面的范进中举，就再没有精神病了。哎，但是我们的传记体就是史料文学里面是会大书特书多少人通过装疯卖傻最后做成大事情的，我就很奇怪大家对这个疯啊傻呀这种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让他们觉得出现在正常人身上或是真的疯就不值得被提到。
我想简单说一下，这个就跟那个鲁迅写的那个《未尽风度及要与酒之关系》那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了。就是中国文化是从大概周甚至周以前就基本定型，然后后面是对它的不断一个完善啊发展，就是它是一个树嘛，倒着的树。它那个在当时我们说九流十家的时候就有儒墨道法这些，那么我们说儒家是积极入世的，他们要去做一个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然后道家他就更多的像是逍遥无为，包括你说的那个装疯卖傻类似的这些，像庄子他不就一直在做吗？庄子在楚王去请他去当一个相的时候，那么庄子就说我就宁愿是就是在这撒泼打滚在做一个那个滩涂上的乌龟，我也不愿意去做一个那种的，就是他们在这种这种的一个装疯其实是一种名士的风度，就像魏晋的时候那种装出来的精神病，吃完了那个五石散之后就在大街上裸奔啊，这个就是一种名士的风度。他们这种名士风度跟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太一样，叫故作吧，叫故作姿态类似的这些。然后我个人是感觉我们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特立独行的人，对，包括我感觉我自己可能在我的同事们就老一辈的同事们眼睛里就是一个精神病，对，就是或者是一个幼稚，对，当然可能没有到精神病那个级别，他就是一个幼稚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每一个人，哎，那句话怎么说，就是每个人一个人不可能讨好所有人。我对那个精神病的定义的那件事情，从那个飞跃精神疯人院到后面的这些融合到一起，其实就是一个可能我不能说一个社会啊，就是一个地方它越健康，那么它能够包容的或者说能够不被被迫受容的强迫受容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每个人都能更自由的成为别人眼里的精神病，然后但是不受到伤害。
在有正式的精神病研究之前，他们也有收容所，然后政府不想看到的人都会被放到那儿，跟监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包括小偷啊、强奸犯啊、妓女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还有包括一些残疾人士，就是没有人去管的这种残疾人士，还有要饭的都会被送到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叫愚人船，愚蠢的愚，翻译成愚人船，那其实就是疯子船。当这种收容所啊，或者说这种他其实有收容所，相当于把这群人跟这个社会分开嘛。其实之前哲学院也有讨论过这种点，你把他判定成精神病，就是相当于其实刚才我们也讨论过了，就是把他们跟我们区别开。但是如果他还对这个社会造成所谓的危害，就是在大众或者说在执政的人眼睛来看他们是有危害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孤立起来。就是其实就是公分嘛，就是然后如果当这个没有办法达到已经收容不下了怎么办，就把他们给他们艘船飘去吧。当然就是我说的比较可能我不太记得具体的一个环境了，但是就会把他们放逐。其实刚才那个我说公司那个吃人这个事儿，夏木说我被他们搞走了，其实不是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吃我，但其实 也是相当于是我被当应做一个渔人船，就没有办法被吃掉，或者没有办法地方收容我了，我被放逐了，相当于就是挺好的。放逐之后我就真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自由了。
就被放逐之后就跟咱们这些同样是精神病的人一起玩，每天特别开心。我再提供一个调查研究，不能说调查研究的结果，是那个预习的结果啊。当年的精神病治疗史上面极其惨痛的一笔脑白质切除技术
啊，这个飞跃疯人院里面最后用的不是这道吗？就很不人道，对，就挺可怕的。你接着说呗。嗯，
我不接着说，你接着说，你是嘉宾。
我不知道你刚刚想说什么。嗯，请说。嗯。
就是一个比较早的时候，但是当时是很受欢迎，因为当时人可能刚刚探索到，就是说大脑的这个额叶这一片，如果我对它进行一定的切除，然后它能够去缓解一些癫痫这一类的症状，因为它主要是作为行为和你的想法的一些就是控制嘛，都是在这个区域能进行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医生，他就先做了这么一个手术，然后到后来就是在几十年的一个时间里吧，就是这种额叶切除都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针对于癫痫病人或者普遍意义上精神病患者，就是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一种治疗手段。然后并且这个手术它就是直接，我的印象当中是不打麻药直接开刀，然后那会儿人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非常有效，直到后来可能人们发现这个是非常不人道的，然后才停止，或者就是说换了一种别的方式。然后
我记得在我看到的资料里面有这么一个大夫管着这么一个精神病院，然后因为那个床位也不怎么够，所以能把精神病人处理掉，以任何方式处理掉都是好的，领导都是要竖大拇哥的。然后为什么说脑白质切除术它不人道，一是因为刚才小李说的也不打麻醉剂，因为反正精神病人那么大病呢，是吧，我给他治的就不错了，还打什么麻药，没有这一说。再一个，有好久一段时间，就是这一个大夫发明了这一个技术，然后培养出来好些个也不会干别的，就会做这么一个所谓的手术的大夫，比人流还快，今天培训明天就上岗，然后都是那病人一个床一床推来的，脑袋打个眼儿，弄一钢锥进去割了割了，手术就算完了，也没有什么精密性。要说切除脑白质真的是个好事儿，那他这一根钢锥也没怎么消毒的，进去割了这一下，也不知道割了掉别的多少什么东西。再一个，大脑多么精密的仪器，他就那么割了一下，不仅说弄掉了脑白质，也不知道弄掉了别的玩意儿。而且脑白质这个手术在精密进行的情况下，它切除掉的那些东西不仅是去除了一个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攻击别人的可能性，它去掉了这个人所有的性格，相当于他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这个人可能就除了活着别人啥也不会了。而且这个手术最著名的一个受害者好像是肯尼迪家的一个下生哪儿发育不太好的一个姑娘，就是那么大个官家的女儿，做了这样的手术然后失败了，就这姑娘从此以后就生活不能自理。
没有，
本来好像也没有
肯尼迪做手术的时候，肯尼迪还没成为总统，是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前做的，但他们家家族已经很大了，只是他后来成为总统的。
是能当总统，这家人肯定也不是在国内默默无闻的。
对，然后他后来他好像是一辈子六十多岁都生活在养老院，他就是做完手术就直接去养老院了，然后就在养老院生活了一辈子。当然他没有生活，他是活了一辈子。
对，也挺可怕的。然后这事儿过去了之后，欲望号街车，这个咱能参加这节目的人大抵都知道欲望号街车是怎么回事。最后那个布朗师不是送到精神病院去接受电击疗法了吗？就后来没有脑白质之后，电击疗法也是一个其实挺残忍的所谓解决方式。
我再提一个在脑白质切除术之前的一个手术，就是我们现在想更神奇了，但是其实我在预习的时候也看到有人讲说，其实现在的医疗和精神病啊，就是这种整个这个历史的发展就是踩在之前的所有的血腥之上的。之前就是 在治疗一些女性特殊的所谓的精神病症状啊，可能其实在我们现在来看可能就是更年期焦虑啊，或者是就是这个类似于这种家可能家庭内部的家庭暴力啊，可能是跟月经失调或者跟压力有关系的这种所谓的疾病，当时他直接的手法就是卵巢切除，就是非常现在无法想象，但是真的很可怕，我感觉。
哇，这不相当于把男的强奸犯或者性骚扰犯给做化学阉割差不多？
对，是，但是因为当时，
哎，但是化学阉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耶。
但是就是之前就是这也是男女不平等了嘛，因为对于男性可能没有这种，但是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她就是可能确实跟男性更年期所有表现的是不一样吧，所以它特殊对女性有这种这个。这种那什么，就也是不平等和所谓精神病看精神病，然后精神病人被当精神病的，就是这种，就大家都是精神病人的这一种另一个形式的存在吧。讨论一下戏剧吧，好长时间跟剧没啥关系。就是我们之前也考虑过有哪些可能是精神病，一下想不出来哪是精神病，但后来仔细一想感觉大部分都是精神病。反正我现在在巴黎看的戏啊，我感觉正常的真的不多呀。就是
自打开始想做精神病话题之后，瞅谁都精神病，跟吴老二一样。
对，是，就是你看，因为你要是真的很正常你搬不上戏剧舞台，要不然你就是肥皂剧了，都很正常你上什么戏剧舞台。当然也有其他的话题啊，但是精神病或者是不太正常，然后导致的是什么结果，可能是戏剧中可能还是挺常出现的吧。
你看民他刚才说他自打心里有了这个种子之后，瞅谁都像精神病。下面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在这个语境下，哪些本来不是精神病的舞台形象或者虚构文学形象一下在大家眼里就变成了精神病。
曹禺写的那个雷雨里面不是那个周朴园不就觉得樊一是精神病吗？你看那个曹禺写那个雷雨的时候，把樊一当成一个女性解放的一个先锋，一个特例的形象去写的嘛。对，然后但是周朴园就一直认为，一直用着当时我们叫应该叫父权啊什么的这么一个封建家长的一个形象去压迫樊一，疯狂让他回到楼上去吃药，然后樊一说自己没有病，说你那个他就这样叫他那个小儿子叫什么来着，周冲说啊，周平是那个平儿扶你母亲上去吃药，正好平儿跟他还有奸情嘛，对吧？就是这个精神病的状态。然后你说那个大海觉得这一家人都有病，对，都是这样的，就是总会是别人眼里的精神病。
好的，就是刚回答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我不太认可中国文学古代文学里面没有神经病，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有神经病，比如说经典的《红楼梦》里面呢，就是我觉得贾宝玉就挺神经病的，什么一上来就二话不说就把玉给摔了，然后等等，然后还有那个王熙凤她老公死的时候不是也是什么就说好像遭了报应，看了一个什么奇怪的镜子然后就精尽而亡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也算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幻觉吗？那这个就是也是神经病啊，然后就是还有很多例子嘛，就是随便举两个。我觉得我也有神经病啊，我今天做的那个戏剧作品就是一个表达那个人的欲望，就是包括女性欲望的，这个可能放在很多的时代包括今天都还挺有病的，然后就是我自己的角色也是一个大，所以就可能有人会觉得一个女孩子去演一个是不是有病，就是但对
不能不能
但是然后对啊，我作品需要申请的时候也就是经常被加，然后但是其实我又回来就是最开始那个环境，就是我就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可能大家都希望说自己是没有病的，证明别人是有病的，然后以成为权力的主体方，然后我也是一般跟大家聊，一边在想我为什么反而是希望自己被确认为是神经病，可能因为我底层上还是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还是希望人是能变得包容的，所以越是可能光谱更靠近两端的这种小众的是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所以在这种底层的信念下面，那我其实是愿意接受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也就是说我愿意包容自己的个性而不愿意去被磨灭，同时我也希望这个社会承认我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吧，然后 有一些已知的精神疾病，比如说那个精神分裂呀、还有孤独症啊，什么自闭，这些可能它都是有一定那个基因的这个基础的嘛。也是，比如有的病可能是60%的原因是基因导致的，有的病可能30%的原因是基因导致的。然后它有可能是一两个基因就决定性的，还有也可能有很多的基因。然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病还是没病，它有点像一个，也是一个定量的东西，然后在一个量的基础上给它一个 threshold 的吧。就我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就画面。然后就这样比的话，就是精神疾病属于你的这个基因分布上属于非常极端的，但是有一些我们认为是性格的东西，就是在这个这样一个分布上可能是相对没那么极端的。然后所以我想说的一个例子就是晚睡晚起的人，然后就是同性恋啊，这种就都是比较小众的，可能曾经被认为是不守规则的甚至是精神疾病的特征，就是有一些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成为了一些可以被包容的甚至主流性的。我现在是在我所有的工作场合或者说涉及到 professional 的这种地方，我都是在倡议一个事情，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喜欢晚上工作，而且他上午不来上班不是因为他懒，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基因，这个节律也是基因决定的，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先影响我身边的一些人吧，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在找借口，然后就是不太 professional 了。但是我就是我蛮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大家能够正视这个事情，就是只不过大家基因不一样。我说的有点语无伦次了，然后就大家就这样吧。
好的，你的当八号了已经到了。小李这段时间一直在谨慎的思考，
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中国古代文学可能了解不那么多吧，就读的比较多，
就是各种虚构文学吧，未必要是中国，未必要是古代。
那好，说一个我自己感觉印象比较深刻，他可能算是写一个精神病，但可能也不是，就他可能讨论的是更深的东西，就是局外人这个小说，我好像中国最近也做了本土化，给它引进作为一个戏剧。就按这个精神病的这个划分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没有那种所谓就是你觉得通常意义上的它就是人的那种情绪特别激昂，或者就是这个人的情绪特别不受控制，它反而是一种过度的控制。当然就是主人公肯定是对于这很多道德上的一些大多数人的一些看法，他是不那么认同的，他是不觉得那么的自己想要去遵守的，所以他最后也得到了一个这么一个后果。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所谓那种精神病或者你觉得他跟你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那种过度理性的人，反而不一定是那种过度感性的。对，就是比如说你就非常强烈的表达的那种，很多说什么艺术家是疯子之类的，就是大概这种吧，我不针对任何，对，但是就是说这种可能是他有非常强烈的表达的这样的欲望的人，但是也有可能一种没有那么强烈表达欲望，或者说在一个沉溺于这种自己的世界里，然后或者是把自己的所有的欲望需求都压到一个很低的水平的这种人，那可能你也会觉得他有一些精神病。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本书，就是或者之后我也看到一些类似的，就加缪特很喜欢写这种嘛，就是写这种类似他对于一些所谓的就是正确与否，或者对于一些就是人怎么样去抗争荒谬、抗争命运，就是这一类的中间的一些描述，就是他会把这样的一种人给推出来，给仔细的描绘出来，然后让大家看一看，就我们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很理性的人，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怎么样去做。我感觉这个还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对我影响挺深，对我就是或者说对精神病以及就是我们社会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价值判断标准，我觉得对我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作品。
哎，我发现小李提出的这观点非常有趣，在于我们一直认为表达欲非常强的人有可能是精神病，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是不表达的人他可能符合我们直观的定义精神病的一些其他的标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我觉得我们国家文学里面精神病不太多的一个原因吧，我可能回去要再找找谁是那种属于不表达的你高度理性的精神病。
我快速查一点，就是精神病，就是我也是在做预习的时候看到了，就是有三个分别，一个是正性的，一个是负性的，一个是忘了具体名叫混乱的吧，可能是正性的就是他不该做的他做了，比如他有幻觉，他有妄想；负性的就是他该做的他没做，就比如你应该有道德但你没有，你应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伤心的感觉但你没有，就是属于负性的。然后混乱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是两个都掺在一起这种，所以其实就是负性那种可能反倒更难去被发现吧，或者说更因为它不是显现的，就好像说你容易发现一但你不容易发现零，这种感觉。嗯，我们其实好像之前我聊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就是啊，恋爱的犀牛的里面的马路他是不是精神病，他一开始肯定不是的，但他后来都上升到绑架这种行为，就是明显的是行为情绪已经严重不受理性控制了，而且有幻觉有妄想，自我认知有问题，他符合了三条所有。我们的小李老师之前是演过马路的，
就是我倾向于从他不是神经病的一点说，就是我们肯定是观剧的人或者演的人都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点是我们认为是应该值得去追求或者应该去产生一些共情共鸣，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那么的，或者说他有很多的极端的行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我的感觉是你开始把他放到一个可能偏向于一个不太正常精神有点对，就是这种摇摆非常起伏不定的这么一个人去思考，但是你后来你通过对他的经历的了解，共情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经历之后，我自己可能就把他的这个所谓就是神经病的这方面的特质给减轻了，然后去保留到了一些我觉得他是有一些很可贵的品质的这些点上。所以就是我不能说他完全不是，但是我会去倾向做一个类似于他一开始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值在我这里，但是他通过我对他各种了解，对他的一些共情啊，或者投射到我自身，然后我会做一些减分的这种感觉，让他的值没有那么高，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不是那么的神经病。
我演过恋爱教授啊。
我们可以凑剧组了，我是黑子。
我是这样的，就是第一遍看恋爱的犀牛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明明和马路是一种人，是完全一致的一种人，除了性别不一致啊，其他都是完全一致的。他跟那个明明对他的那个男人的追求和马路对明明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再就是那个就是我说现代人嘛，现代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心理变态啊。无论是谁，他总会有一些无论家庭原因啊还是什么内在生成基因原因啊什么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带点。然后马路的那种是明显的前期病症并不严重，然后后期心理变态其实还能播嘛，然后叫什么来着，对，到后期他纯粹的去影响别人了。包括其实黑子也是一个有很明显的心理有一些扭曲的这么一个人。他那个他我记得里面有句台词是谁跟他说，就是好像马路说的吧，是我隔着很远都能闻到你身上浓浓的一股精子味儿、
啊、对
对吧对吧，这个就很明显了，就是他这个人要么是一个性欲很强的人，要么就是叫什么狂，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大概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对，你要说马路没有精神疾病那是从病理上来讲，但是从观演角度来讲，第一遍哪怕把它带入到我自己身上，我都会觉得是多多少少带点啊。包括明明也是，明明那种追求也是会显得很值得尊敬，但是会如果放到我爸妈的眼睛里看那就是精神病。
一个是从外人的角度看，一个是演过马路的人从马路就是他走他这个心理路线，那其实最终还是我们怎么认定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最终还是落在了我们作为个人来说怎么看另外一个人，我们能不能跟他共情，我们能不能理解他做的事情。那我们作为我们在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个人看的，还是说我们可以尝试进入他的心理看，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看的，我以一个正常人的群体来看 那当然就很难去跟我们不一样的行为的人去产生这种连接。就好像之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这个兄弟会这个东西，长辈会羞辱那个新来的嘛，其实在我来看，我真的感觉他没有精神病，是因为我不在兄弟会这个圈子里。其他人来说，你如果你没有校园霸凌这种经历，或者说你有这种倾向的话，你不会说前辈要羞辱后辈，或者就是让命令后辈干什么什么事儿。但是他们进入这个圈的人，他们感觉很正常。那其实还是一个群体话语权，就是这种的一个关系。
哎，今天很多的讨论向着我完全没有预期的方向发展啊。我觉得我们讨论更多的其实是精神病的判定，不仅是依据，还有做出这样一个判定之后最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讲的收益，是我们可以停止和这个人共情了。一个人一个情况是不是精神病的判定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们有可能认定他是精神病，后来又渐渐的和他共情，决定他不是精神病。有的情况是一开始没有觉得某些情况有什么异常，然后越想越觉得是精神病，或者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之后，忽然觉得某些情况就已经是精神病了。我们判定一个情况属不属于精神病的时候，常常会寻找一些特别外放的特征，有可能忽略了一个人没有哪些行为，是不是也符合主观上对精神病的判定。我们还捎带着讨论了一下我们国家的传统对精神病的看法，从装疯算是未尽明示风度到疯的定义好像跟西方文学不大一样，我们会把它归为灵异事件或者是一个人的命就这个样子。夏木和齐博两个人都提到了我们希望健康的社会能够允许各种情况的存在，所以总有一些人努力地坚守在别人眼中不正常的权利。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甲方对我们今天的讨论还算满意，并且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在以后的创作当中有所贡献。谢谢大家的讨论，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